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，我们要来进入啊诗篇啊150篇的诗篇。诗篇呢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，有人把它称为小圣经，因为诗篇这150篇的诗篇基本上囊括了整卷圣经所表达的、所启示的各样的主题啊。首先我们要对诗篇整体有一个简单的了解，我们知道这150篇诗篇呢是由不同的作者，也写于不同的时代啊，是历经几百年才慢慢收集起来的啊，才慢慢启示完成的。到最后诗篇基本上定型的时间是在公元前的3世纪，就是在第二圣殿啊，就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建了啊第二圣殿，那么这时候的诗篇就基本上成型，它就成为主要的在犹太人在会堂当中的祈祷诗啊、祷告啊、祈祷书啊，就是用来祷告、用来赞美啊，也用来做些宗教教导的书啊。那么到了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啊，主后第一世纪啊，也就是到了新约时代啊，我们才把它称为总体称为诗篇啊，称为诗篇。那么诗篇有很多的作者啊，有的最主要的是大卫啊，那么也有可拉的后裔啊、亚萨的诗等等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呢，当我们称为大卫的诗的时候呢，这个诗篇呢有可能是大卫亲手写的，那么也有可能呢是别人写了献给大卫的啊，他有他的这个意思呢是不是很明确的啊。啊，那么整个诗篇150篇呢，分成5卷啊，分成5卷，1到41啊，42到72，73到89，90到106啊，最后107到150，它分成5卷。我们呢也很难把每一卷呢都去总结出一个主题啊，或者从中呢看出一些连贯性来啊。从5卷书呢，它可能有些地方呢它是有一些连贯性的啊。也可以有看到有些主题慢慢的延伸，但是呢它并不是唯一的啊，并不是唯一，因为诗篇的内容呢是特别的复杂的。好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，因为耶稣基督说整个旧约啊，无论是历史书、律法书还是智慧书啊，包括诗篇呢，它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，所以基督仍然是整个诗篇的一个核心啊。所以我们在看待每一篇诗篇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都有3个角度啊。第一个角度呢是站在这个诗篇本身的作者的角度，比如说大卫啊，作者的角度。那第二个呢是站在基督的角度，我们要从中看到啊他对基督的预表。第三个呢就是站在如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角度啊，其实这3个角度呢有的时候呢都可以应用在这个诗篇的经文上的。啊，今天我们先简单来看诗篇的第一卷的1到7篇啊。第一篇啊我们是很熟悉的，很多孩子都会背，也有人说呢这个第一篇是整个诗篇150篇的总纲啊。他在这里呢很明显跟我们讲到有2种人啊，1到3节讲到1种啊，第4节呢开始讲到恶人，4到5节讲到恶人，第6节呢是一个总结啊。那第一种人呢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就他与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呢是对应的啊，他所行所做是完全相反的。而这样的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所以可见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呢，他们不仅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而所行所做呢是与耶和华的律例、典章都是相抵触的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义人，在这个诗篇当中把他称为义人。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而这个有福与后面的恶人的灭亡也是相对应的。而这个有福的人呢，他要像，这里有个比喻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，我们都这个比喻就非常的形象，树都需要水啊，水要滋润这个树的生命，所以这个树呢就栽在溪水旁啊，它就会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啊，凡他所做的就尽都顺利啊。但是恶人呢又像糠皮，所以糠皮又和树呢就又相对应啊，这两个比喻也是本身相对应的。糠皮呢是枯干的，里面没有生命的，它要被风怎么样吹散的啊。所以这里不仅对应了2种人，义人和恶人，树和糠皮，并且对应了他们不同的结局啊。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啊，但是耶和华呢知道义人的道路，啊，恶人的道路呢是要灭亡的啊。这两种人，恶人和义人，他们在最终的结局当中呢也是完全分开来的啊。那么这是从文本角度上来讲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作者启示这两种人。那从整个圣经的原则总原则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啊是义人呢，是完全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的呢，啊，那个按时候结果子的呢，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的义人啊，其实就唯一的义人就是耶稣基督啊。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个义人，唯有耶稣基督所行所做完全符合耶和华的律法啊。那么也可以说唯有耶稣基督就像这一棵树啊，它是真葡萄树，它是按时候要结出果实来的，而其他的人呢都是恶人啊，都是恶人。但这样的恶人他们是要受到审判的，他们是要灭亡的，但是呢他们同样呢也是有盼望啊，他们盼望就在这棵耶稣基督身上啊。好，这是诗篇的第一篇啊，它整个告诉给我们听有两种结局啊，有两种人，恶人和义人，也有永生和永死这两种结局。而这一切是因为耶和华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耶和华的律法是不会改变的，他用他的道德律来管辖人。啊，当神用他的道德律来判断人的时候，人就有罪人和义人的之分，而神呢，因着他的公义必定审判罪人，也必定恩待义人啊。好，第二篇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弥赛亚诗篇啊，第二篇就更加明显了啊，都来预表耶稣基督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要谋算虚妄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万邦万民，君王臣宰，他们共同点啊，他们有很多不同点，他们属于万邦万民，他们属于君王臣宰，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啊。所以世上的罪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要抵挡神啊，要来做一个塔来通天，他们要不仅抵挡耶和华，就是抵挡他的受膏者。所以这里的受膏者很明显是指基督啊，基督。那么当他们抵挡的时候，那坐在天上的就发笑啊，因为神仍然坐在宝座上面掌管所有的权柄啊，而神要在烈怒当中责备他们啊。神也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啊。所以这里又出现了圣山啊，出现了锡安，出现了神的居所，神的国度的概念。我的君啊，耶稣基督是这个一个君王，他是这个国度的君王，他也是我的儿子啊。然后神说，我要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啊，地级赐给你为田产，你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啊。这里用铁杖来打破他们，就是在愤怒当中要去击打耶和华的仇敌，抵挡神的仇敌，无论你是君王还是臣宰啊。所以第十节开始说，来劝导这些君王应当醒悟啊，他们应当存畏惧来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而快乐。而他们侍奉耶和华呢，就要以嘴亲子，以嘴亲子就是一种顺服在这位君王的权柄之下，恐怕他发怒。因为你只有两种结果，要么在他的怒气当中灭亡，要么是投靠他而有福啊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啊。圣经不断在跟我们说有两种结局，神预备了两种结局，一种是永远的灭亡，一种是啊永生。而这两种结局呢，完全取决于你是否信靠耶和华。而在第二篇里面呢，就取决于讲得很清楚了，就取决于你我们是否顺服在这个君王的手中啊。当然整体来说啊，这全世界的人都是要在抵挡他啊，都是要在抵挡他。好，第三篇我们就看到作者就很明显了，讲得很清楚，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。那这个就明显是大卫所写的，而且写的时间是他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，亚沙龙在追杀他，所以大卫就说，我的敌人的何其增加，对不对？我的敌人那么的多，但是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荣耀，是让我抬起头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祷告，向神的一个祷告啊。我躺下睡觉，我站起来，耶和华都保佑我啊。那么求神呢救我，并且打碎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他的牙齿啊。救恩也是属乎耶和华，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一首祷告诗啊。这个主题在诗篇当中不断的出现，就是祈求神啊，祈求神来击打仇敌 祈求神来击打仇敌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祈求神来拯救自己啊，祈求神来拯救自己。所以我刚才讲的，真的我们就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。一个层面就看到，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角度，大卫当然他有仇敌围攻他，他可以祈求神来帮助自己。那第二个层面呢，就从耶稣基督的层面啊，这个世上君王臣宰都是主的仇敌，他们都要攻击这位受膏者。但是耶和华却是他的荣耀，是他的盾牌啊！神一定会保守他的儿子啊！神一定会击打他的仇敌啊！那第三个呢，就从基督徒的角度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，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仇敌。但是神和基督都是我们的荣耀，是我们的盾牌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救恩也属乎耶和华，他要赐福给他的百姓。啊，这就是这样三个层面，我们都可以用来看很多的诗篇啊。那么第四篇也是一个大卫的祷告，也是大卫的诗篇啊，也是大卫的诗篇，就是也是求主呢要来应允自己啊，应允自己，因为呢也有很多的人啊来。那些上流人啊，他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这也讲到这些人对他的攻击啊。但是第四篇的诗篇的重点呢，是在后面第七节、第八节，是要讲到你使我心里快乐啊，就是神呢，你不仅保守我，你还使我心里面快乐啊。你使我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因为你使我安然躺下睡觉，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啊。他强调的是一种与神在一起的平安啊。你保守我是因为你让我单单你是我的神，我是你的百姓。好，第五篇啊，第五篇同样是大卫的诗篇啊，同样在这里啊说神你是不喜悦恶事的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啊，神你是公义的神啊，那些说谎的你都要灭绝的，好流人血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啊，他们口中没有诚实，满有邪恶，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。但是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，我是怎么能够来到你的居所，我是怎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福的，是我凭你丰盛的慈爱啊。所以同样在这里讲到，我是一个百姓，我得福，而那些人是恶人，你也必定会击打啊。但是我得福的原因是凭你的爱，凭你丰盛的慈爱啊。好，第六篇诗篇呢，它基本上是一个啊求神赦免悔改的诗啊。那么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在烈怒中呢惩罚我，你要可怜我的软弱，你要拯救我啊。这是诗人在一个软弱当中，这个软弱啊有可能是肉体的软弱，有可能是疾病，但更有可能是属灵上的软弱啊，所以就祈求神呢再次的医治，再次的可怜，再次的拯救啊。不要啊，不要，就是要转回搭救我啊，不要离弃我啊，这是这样的一个诗篇。好，第七篇是一个也是大卫的诗篇。好，那么这个诗篇呢，也是大卫在这种啊仇敌的追杀逼迫当中，这个环境当中所写的啊。耶和华我的神，我要投靠你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啊。那么在这篇诗篇当中呢，最重要的核心句呢是第十节和十一节啊。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，神又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啊。所以神是我的盾牌啊，向神心存诚实的人啊，神是要拯救的啊，就是愿意啊仰望投靠神的人，神必拯救，但是神也必定会审判那些悖逆他的人，并且这里强调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，就上帝的怒气没有一天断绝过啊。啊，后面也讲到这些恶人掘了坑，也会掉在自己所挖的这些陷阱当中，他的毒害要临到他的头上，强暴要落到自己的脑袋上啊，所以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啊，所以我要向你称颂耶和华的公义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里，诗篇一到七篇。